今天有几位第一次来到这里聚会的姊妹们，好，你们介绍一下您的名字，然后从哪里来？
我是第一次来，不好意思，因为我是昨天才刚到，在台湾台北执事会所聚会。
明白。
对，那今天刚好到柳泽西探望姐姐。
阿门。
对，那想说不能放过这个主日播频的
感谢。
对，我都会很亏欠，我都还得要离开，马上就要得走。但是我觉得吃饼喝杯还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一定要来这边纪念父的
享受。是，
所以很高兴认识弟兄姊妹，希望下次还有再机会呢。因为下礼拜我又要回纽约了，我会在 Flash 聚会，这样子，所以真的是很感谢神吧，派我到这边来认识众弟兄姊妹们。感谢赞美，这是我的姐姐范翠玉，她住在那个 North Edison。对对对，所以他是天主教徒，我以前也是天主教徒，但是不对，他现在是我的福音朋友。他是我的福音朋友，希望能够借此带他来认识弟兄姊妹。
感谢。
他们家也很近，皮斯卡维离 Edison 大概15分钟开车，对，所以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来我们那边。里面想跟弟兄姊妹们调一下，
欢迎，
感谢赞美主。
对，我是陈华云弟兄，我经常来，在当这个的英文组。我今天是我儿子，因为他没有车，我特地送他过来。我平时在弗兰克里召会。
感谢主。
感谢
主。好，其他我们都认识啊。Amen。好，几个事项的报告。第一个是要来周二10月23号的祷告聚会，是分区的祷告聚会，晚上8点开始。弟兄姊妹，我想在这儿稍微发表一点感觉。我觉得，可能我们到了一个不得不讲的一个关头，就是周二的祷告聚会，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去。真的，就是我们作为我们在召会里的圣徒，那作为这个唯一一批在地上关心神权益的子民，周二的祷告聚会我们必须要去。Amen。本周的书报进度，我们进入到新约福音祭司这一本书的第8周第8篇，然后接下来有一个是这个英文的秋令营的特会。那弟兄姊妹知道，我们已过的这个周末包括今天在内，在这个 KBCC 有秋季的华语的秋令营特会。华语的秋令营特会是这个春季秋季半年一次。那从现在开始，讲英文的弟兄姊妹在美东的众召会也会有一同的像这样的聚集，做一个秋令营的特会。那特别就是在要来这一周，要来这个周末26号到28号的这个周末，在这个 New York City， 这个 Jamaica 会所和主日在 Queens College 的那个主日波饼，有这个秋令营的特会。那这次的特会，实际上是 M Mark 弟兄会来，那所以如果你有盼望，要参加这样的特会的话，也欢迎大家我们都能够一起去。那第四项就是今年的感恩节特会是11月22号和20到25号，在这个北卡罗来纳的夏洛特。那我们继续这个感恩节特会的报名，所以你现在还没有报名，但是想要报名的，请与 Shepherd O 弟兄和 Eric Pan 弟兄报名。那另外就是从上周开始，今年冬季训练的报名已经开始了。那这个冬季训练的时间是12月24号到12月29号，在加州的安纳汉。那报名呢，请与 Shepherd 弟兄报名。报名日期，报名的截止日期是11月1号，所以这个报名剩下的时间也不太多了。所以这个如果你愿意报名去参加冬季训练，请尽快找 Shepherd 弟兄报名。今天的范式服饰是 P4 P5 Basking Ridge 2和 Bridgewater 小牌，整洁服饰是 P2 和 P10 小牌。那另外书房报告，2019年的福音阅历已经可以开始预定了，那定价是每本$7。如果需要这个订阅的，请与书房联系。
报告一下那个下一周的赏枫和秋游的计划。对，我们已经就是做了计划，说是下个星期六，也就是要来这个星期六那个27号 High Point 的那个 State Park 去秋游。我们查了一下天气呢，下个星期很好，就是主赐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天气。现在，目前看起来是一个晴天，温度是32到47度。因为 High Point 呢是纽杰西的最高点，所以这个温度会稍微低一点。大家这个弟兄姊妹或朋友要去的话，就是要注意保暖，这是首先我要这个提醒大家的。那我们去的是因为这个 High Point 呢，离这个各位弟兄姊妹家可能稍微比较远一点，所以我们集中的时间的话，从11:30到12:00集中，在那个这个叫有一个administrative 那个 office 旁边有一个 Massa 湖小湖，这旁边呢有一些 public 的这个 parking lot， 我们在那地方集中。我会提早一些去，我们还请那个彭顶弟兄或这个文慧弟兄作为联系人呢，就是稍微那个去的话稍微早一点。大家如果在路途当中遇到有联络的问题的话，可以跟我们三个人联络。带的饭是带的那个食物呢，我们不打算烧烤，我们就带一些凉菜或者是热汤，还有一些面包，还有一些凉面这些之类的，水啊水果之类这些。我们集中以后就是那个先有一些祷告，然后我们吃过午餐以后呢，我们开始就活动。这个 High Point 呢，这个地方呢，这个 State Park 呢，有一些很好的这个场所可以赏这个赏枫啊，可以观看这个秋色，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地点。我们可以到那个最高点，就是 Monument 那个最高点，那个去这个观赏秋色。我们也可以沿着那个湖边呢，就是这个散步，也可以找一些 trail， 这个跟着大家自由爱好，就是自己的爱好呢，就是选择自己比较合适的这种这个方式。然后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观赏秋色的地方。这个目前因为天气比较好的话，我们就打就是基本上确定就是下个星期六。如果说是这个天气有变的话，我们还可以顺延一个星期，因为看起来今年这个秋天的这个秋色来得比较晚啊。现在我们家里这个树，这个旁边这个树叶都还没有这个变红颜色，所以我们还可以顺延一周。可以这个弟兄姊妹呢，可以邀请一些不常来的聚会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其他区的弟兄姊妹以及福音朋友呢，一同去这个参加这样的香调。愿主呢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很好香调的机会，我们也在祷告中纪念这样一个机会。感谢主。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起出去吃香调是吧？那借着这个机会，我们以前常常不是常常，就是有时候接完新生过后就秋天了吗？我们就安排一个赏枫的这个活动，希望我们把学生也一起带去，因为学生一般刚来没有车子，是吧？我们办这个活动刚好可以让他们有机会跟我们一起出去。那现在不知道整个召会可能没有办我们 B 区办了，那我们还是可以邀请我们所接触的福音朋友同学是吧？一些不同方面的弟兄姊妹一起出去，借着这样子的比较户外的一种气氛，能够多有一些交通希望弟兄姊妹不管福音派都能够被带进教会生活来享受我们所谓的神家的丰富嘛，是吧？我们今天讲去上礼拜这礼拜来讲节期嘛，是吧？好像过节的一种感觉，是吧？另外刚刚比较晚进来的弟兄姊妹，如果还没有用饼杯的话，等一下可以到这个小房间，我们一起用饼杯，好不好？就是这样。对啊，没有其他报告了吗？我们就进入成人圣言。
我们这一周来到第21周的成人圣言。如果大家有成人圣言的话，翻到468面。这一周的这个是讲，还是接着我们上一周的那个节期的，这是第二 这一周我们是讲就是初熟节、五旬节和聚盆节。讲到这个节气的话，上周我们弟兄姊妹都说是我们上周交通的内容是安息日、月节，还有那个无教节。所以上个星期我记得那个弟兄姊妹都站起来说，这周那周比较好分享，所以因为过节嘛，讲到节气比较这个，比较觉得大家比较觉得这个不错。在这个在这个就是利未记里面，这个神给这个犹太人定了这个一周，他就说有一个安息日，每一周，一年有七个节日。再过七年又有一个喜年，所以这个神的话呢，就是说他定了这些日子的话呢，或者这些节期的话呢，他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跟他一同的安息，一同的喜乐。所以你看这个神的这个智慧是确实是，你看想想，就说神让我们过的生活不是一个很这个，他的心他最初的话，他的目的是让我们过一个喜乐的生活，一个安息的生活。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祖宗这个放到这以后的话呢，之后这个在创世纪里面也说，这个我们以后这个必须要汗流浃背才能够糊口。所以你看看想想我们现在的日子的话呢，要每天要汗流浃背，不说汗流浃背，反正是有很多这个这个劳苦我们才能够生活。所以这个现在这劳苦生活，我想也不是我们想要的，也不是神想要的。所以这个这些节气的话呢，都有它的一些预表。就像我们上一周讲这个逾越节的话呢，是指这个我们这个讲耶稣的这个死。这个无教节的话呢，是我们要享受耶稣他这个教嘛，就是一种罪，一种掺杂。就像我们要享受这个基督啊，做我们这个没有这个他没有这个他的纯粹的生命，没有掺杂的生命，没有罪的生命。这讲上面两个。这一周的话呢，我们来到初熟节、五旬节和聚盆节。我这里主要是带一下大家过一下这个。第一前三周主要讲这个初熟节。好，初熟节我们一起把这个大典读一下哈。第一大典，初熟节
表征做出属属的复活基督，在他的复活里乃是给我们享受的宴席。
是，初熟节表征，这个我们都说了哈，这些节节期都是有表征的意思。初熟节表征的意思就是说，基督是做那个初熟的果子，他在他的复活里给我们做享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第一星期一的这个经节，读一下，就在这个里面提到了。利未记23:10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丰收的庄稼
灵前15:20，
但如今基督就是血了这人初熟的果子，已经从死人中复活。
好，这里的话呢，前面就利未记里面就提到了这个初熟节是什么，做什么事情，就是说在那个庄稼初熟的时候啊，又把这一捆呢带给这个祭司，然后祭司呢再在那个摇一摇啊，先献给神，然后人们在那个他们以色列人再来享受这个初熟的果子。在灵前里面他也提到了，就是说基督就是那个初熟的果子，他是这个给我们享受果子嘛，就是给人享受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最主要的点的话呢，就是讲这个基督啊，就是这个让我们做享受。我想他这个初熟的果子的话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其实要是你这个自己要是种这个种菜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初熟的菜是特别好吃，就刚刚成熟的这个菜它特别新鲜，特别嫩。所以说我们享受这个基督的话呢，也要这个也是一种特别新鲜的一个特别嫩的这个感觉，有可能这个很好的感那个那个享受。所以先是献给神，然后我们在神人在一同享受。我们一起读一下周二的经文。因为你得无论是饼，
是红的籽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
约翰20:17。
耶稣对他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去。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到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那里，到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那里。”
你看这个地方，这个约翰福音这里讲的就很清楚，他就说，先是要到父那里去给父享受，然后再给我们享受。说当时他就不要那个玛利亚摸他，所以这个跟前面讲的这个是那个出埃及里面讲的是一样的，先摇一摇献给神，然后再他们这些祭司和这个以色列人才能够享受这个出埃及的果。我们再一起读一下周三的经节。
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
罗马八章。
然而你们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
所以这个总的来说，这三章讲这个初熟节的话呢，我要是说 summarize together 的话呢，就是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神是可以跟我们享受的，而且是初熟的果子，我们也可以啊，在神以后享受以后，我们能也可以每天享受这个基督做我们的这个果实，他的复活的生命呢，是我们天天都可以做供应。如果说我们要想这个更好的享受，每天早晨最早的时候，你就可以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我想这是我主要的。如果是要 take home message 的话呢，就是一点，就是说神创造我们，他是希望我们过一个这个他命令这些节期，命令这些喜年，他是让我们有享受有安息的。我们现在的生活，这种 stress 的生活在地上，不是我们所要的生活，也不是我们基督徒所要的生活。你要知道，神是让我们过一个有安息喜乐的生活。怎样的享受这样的节日的话呢，我们就是在这里的话呢，就想我们要多享受基督做我们的初熟的果子，每天享受，每天早上享受。感谢赞美主。
好，这两周从上周到这一周，我们讲到节期是吧。那如果弟兄姊妹记得的话除了安息日以外，第一个节期是逾越节。然后呢逾越节就是预表主耶稣被杀的那一天他成为我们的逾越节，是吧。然后呢无酵节就是相当于是没有罪，相当于是第二天就开始了无酵节过了七天，好像是一直都应该基督徒的生活应该都是没有罪的生活。然后呢我们又来到一个初熟节，就是主耶稣预表主耶稣的复活成为初熟的果子献给神做食物，是吧。那我们也与神一同同享这样子的节期。然后再过来就是从这个那个复活那一天又过了七周是吧，七七49天，然后就过了那个结束的安息日那次日不是算起来就50天嘛，就五旬节是吧。所以表征这个复活的完全完满，是吧。然后再来就是一个祝棚节。那前面刚刚讲的四个节相当于是在正月从正月14号开始，所以是一年的开始。然后这个祝棚节又相当于是在后半年的其中的一个节期，后半年又有三个节期。当然这有两个节期在这里没有讲到，一个讲一个吹角节，还有一个遮罪日都是在七月，一个是七月一日，一月七月一个是七月十号七月十号，还有一个七月15号所以弟兄姊妹就可以大概有个概念前半年有四个节，后半年有三个节，一年七个节期。那表示我们好像一年开始就在过节，然后过了这个第二年呢同一年的一半的时候又开始又过节，是吧。好像整年都在过节那种感觉，然后还有每个礼拜的安息日。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好像就一直在过节那这个过节 他这里有一些享受，那享受就讲到享受这个地的出产啊，它是需要劳苦的，是吧？那这个劳苦还不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好像人犯了罪必须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是吧？我们这里的劳苦讲到说在这块美地上也就在基督这块美地上劳苦所得到的食物果子才能成为我们献给神的供物，也成为我们的享受。所以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印象的话，你就要知道我们的劳苦不是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劳力乃是为着那存到永远生命的食物而劳力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基督做我们节期享受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概念了，是吧？那我们回来看到今天的纲要，好吧？我们还是把这主要的纲要念一下，像第一个纲要我们念过了，第二个大点我们念一下五旬节。
五旬节又就是第五十天的节期，从安息日的次日，就是将摇祭的禾捆带给神的日子算起，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
那这里第一重点说表征复基督的复活七倍的丰满完全达到完全丰满的范围那这个与五十这个数字说表征，五十是十乘以五，十表征丰满，五表征负责。那这个是五旬节那五旬节你看看是这样，但在使徒行传五旬节的时候发生一件事，什么事情呢？圣灵浇灌形成了教会。所以主耶稣在钉十字架复活之后产生了教会，真正的形成呢乃是到五旬节那一天才发生。所以这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点然后我们读一下第三大点。
祝福节最后一个节期，表征以色列在千年国全享复兴的旧照，这个节期要引进新天新地。
所以这个祝棚节，我们所谓的收割节，好像一个所有的丰富的出产能够被收进来，成为一个享受。所以表征就是以色列的千年国全享复兴的旧照所以在虽然还是在旧照里面，在千年国里面，但是呢，因着这样的享受，这样的节期，就引进了新天新地所以我想这个是很简单的就是有关于节期的内容弟兄姊妹可以继续交通。
刚才摸着这个卓弟兄有一句话，他就是说我们平时呢需要在美地上劳苦，然后到过节的时候呢我们好有出产来分享，来进入。那么这个话我觉得是对的，因为他那个在这个旧约，你要看那几个七个节期的时候，包括安息日，所有的都是吩咐你所有的一切的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那就是说在节期的时候需要安息，那我们是不是平时都安息，我们都不要做工作了，我们到时候就睡觉就好了？也不是那样的，我们需要平时在基督的身上劳苦，那么到节期的时候我们好有出产拿来一起来分享，有出处的献给神。那么还有包括可明讲的我们这个在神的咒诅之下是汗流满面方可糊口，那么神又让我们安息，在新约里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若学我的样式就必得安息。那你说安息，那我就不做事了，不上班了，我就天天在家里休息，就是安息吗？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他说你们的心里就必得安息，就是我们的心是安息的，但是我们外面可能还是很忙碌的，我们还要去上班，我们还要做事，我们有很多的事情，但我们的内心是安息的，内心是平静的。包括主耶稣他专门在安息日里来做工，在安息日医治这些病人，所以主耶稣在安息日行善事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的内心是安息的，但是我们在外面是有很多的服事啊，或者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的。那么我分享一点我个人的见证。一般来讲，我有的时候主日聚会来的时候呢，我都是平时呢有一些感动，然后我的主日啊我来分享一些。但有的时候没有感动怎么办？没有感动我就不分享。那么我就觉得这是有一个问题在那里。有没有感动是一回事，那么为着主日，为着节期，我们需要有一些东西奉献出来，需要。那么我这星期说句实在话，我看完以后看了好几遍都没有什么感动，因为好像比较抽象。那么我说虽然我没有感动，但我一定要进入，我一定要在主日的时候还要来分享一点我的摸着，因为这也不仅仅是为着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在过节的时候，大家都把美帝的出产拿出来一点来分享出来，来一同分享。那我有时候小牌也是，有时候小牌聚会我也没什么感动，我有时候也不预备，就到的时候就凭灵感，其实那是非常有害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凭灵感，就是说平时就要劳苦，劳苦的时候你就是我那个，我们每星期进入一张圣经，我就看很多遍，我说我得查资料，我就说我不能凭灵感，我一定要劳苦，我一定要有一些东西到的时候好分享给大家。所以我们的聚会就是这样，不是有一个人讲大家听，乃是大家都在美地上劳苦，都进入一点，有一点把你那点分享出来，也许一句话就好。
对，昨天我们去了一个那个 Italo 那个 Overflow， 然后其实得着还蛮多的。就是说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对讲到有一篇，就是说借着做青羊的榜样，按着神牧养神的青羊。那么这里面就是说看得到，就是讲牧养嘛，我们一直在讲，就是圣羊教诫，那个我们需要牧养，就是说国家派的圣羊教诫，那么就需要牧养。那么首先就是牧养，我们就是说我们也在做，似乎也我承认我也是似乎也想做，但是就是说这当我们一看见到底是牧养什么，就是打个电话，就是读一点东西嘛。其实这次让我开启的就是说是，但是我们有需要有这个看见，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牧养神的信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个牧养不是按照我的想法哦，我的意思来牧养我们得就刚得救的，或者说是寻找那些上就好久没聚会的。其实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在交通里面说，就是说我们很就得救其实还是比较容易，但是呢我们这个牧养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crucial， 就是非常关键。所以这里面它有个点，就是说我们需要那个基督做我们的享受。首先我们就是说我们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每一天我们享受这位基督了。那么然后呢我们就是也必须帮助别人认识如何享受基督，这个是非常，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好像牧羊就是说你有困难了我们就去帮帮你，你有什么难处了我就跟你聊聊天，好像度过这个难关，就好像这个就是好像牧羊，或者说给你读一篇信息两篇信息。但是最终其实我们牧羊要牧羊到神的面前，就是要牧羊到那个你被牧羊的人能够对神的话语有胃口，有能够享受这位神。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真的是让我很开启。那么另外一个他就是讲的，就是保罗他是我们的榜样，他是以活基督显大基督做他的继续，就神的继续。那么这周我们礼拜五的时候，我们也正好说到，就是说也是小牌聚会的时候也谈到，就是说我们好像就是如何就是说有位姊妹就是说我们到底是什么是我一个榜样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一个属，因为也我们当时也谈到有一些人似乎看上去很属灵，那么这个属灵那到底是什么，是一个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说成为我们一个榜样。那这里是昨天就给我们一个很就马上给我们画了，其实就保罗他就是我们的榜样，他各个方面，他包括就是说 保罗是基督的门徒，他看见基督，听见基督，啊，而且在基督身上实际只学了基督，而且保罗是基督拣选的器皿，成长他，充满他。然后当时也提到更重要一点，就是保罗依靠身体，在身体里借着身体，并为着身体做一切事。那个身体我们当知道，我们就是召会生活里面在弟兄姊妹中间，对。然后他也讲了保罗在耶稣的人性里顾惜圣徒，并在基督的神性里以神永远的技能一切真理喂养他们，在他生活中展示主耶稣的话，然后施比受更有福。所以就是说，我们就看到，就是哎，我们知道这个牧养到底对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就我们至少就是对我来讲，我是确实在以前我也不是太清楚，我们是要怎么样如何把，就是我们要做这喂养的工作，那么如何做，那是要做到哪个情形当中去，对，
你们。
想分享一下，真的很摸着这个周四讲到的，就是讲到说，这个四个节气，逾越节、无效节、出熟节和五旬节，形成的像是，就是它的含义包括了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升天以及经历过程这个三一神完成之旅的浇灌，然后最主要就是它的扩大、扩增、延展。扩展使他成为宇宙团体的基督。有时候我一直觉得说，有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就一直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不停地传福音？你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一直不听话？因为我有跟我的同事聊，然后他们就觉得说 ，OK， 你就是你想去church就去church，不要去不要去。那我就觉得我一直不懂，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不停地传福音？我就一直想不通。可是慢慢在这边，我觉得真的是，真的就是。慢慢灵里面等于说越来越得着以后，就会发觉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希望我们的身体扩张，我们希望让更多人认识主，让更多人可以可以就是身体的扩张，你就希望整个基督是要得着这个全部的人类，所以这种感觉是真的一种很甜美的感觉。那我要讲到就是。上周就是嘉怡受浸，就是我们小牌里面那个嘉怡，她现在陪孩子，她是在哪里？嘉怡讲，嘉怡，你有跟大家讲你受浸的经历吗？
哦，还没有。
好，你准备一下，待会你讲。
有讲吗？
你要讲。那我觉得嘉怡他们一家的受浸，我觉得真的是印证了，就是真实荣耀，荣耀主。他现在嘉怡他礼拜二。
对后天
他就要回国内，他要去签证，那我想他需要更多的祷告，大家要给他更多的祷告，因为他必须要回去签证，然后他才能回来驾照，还有他要生 baby 这些事情，真的都需要很多的祷告。我们真的是希望主可以是带领他们一家，还有阿姨，还有一涛和阿姨也都，他们都 ready 了。我觉得我们有需要对他们家有更多的负担，然后大家可以更加的为他们祷告，然后帮助他们，让他们在这段时间可以有更多的主，然后真的主要带领他们一家，照亮他们一家。然后昨天去这个参加这个特会，我感觉真的是很摸着，又讲那个弟兄在台上有两点我很摸着，这个 example 这例子我觉得很感动。一个弟兄他就讲到他那时候他说他的喜乐不是只有在召会里面喜乐，他说他也被抓去关到监牢里面去，他在好多地方都被关监牢，在国内也被关了，到什么那另外一个国家，在哪一个国家？埃及是不对，还有埃及那个关的更可怜。他讲到，他说他这种喜乐是他在哪里，他在牢里面他一样喜乐。你就想到说，我们的喜乐，其实我们生活都过得那么好，我们还不能够去彰显神，不能喜乐，那真的是不应该。你像他在监牢里面都喜乐，那他真的就是彰显主，他真的把主的那个平安喜乐带到他的每一天每一个生活里面。然后另外一个感到就是，他就讲到说，另外一个弟兄分享到讲到就讲，他说，他当初是真的很内向，他真的都不敢讲话，就是都 他讲的那个例子我听了也很那个，他说他有时候他到 church 里面去的时候，然后他就是每一次他就是 church 结束以后，他就想要说，他也不知道跟别人交通，也不会跟人家讲话，所以他有时候就是这样，都等到很后面他才站起来，然后这样离开。然后他就想说，我一定要跟人讲话，所以他就想他站起来以后，他就看到每一个人都走了，然后就看到有个弟兄也是最后一个站起来，他就去走去跟那弟兄打招呼，跟那弟兄讲话，然后弟兄就跟他讲一件很感动的话，说我来这教会这么久了，你是第一个跟我讲话的。然后就那种感觉，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彼此的关心。也就是说，你可能自己也觉得你需要别人关心的时候，你也同时想到别人是不是也需要你的关心。我觉得我们一个是一体的，我们是一个家，我们真的是应该随时都要去关心到别人的需要。有时候他真的很需要你的关心，需要主的关心，可是他不敢说，他没有这个机会说。我觉得我们真的就是吃饭的时候，任何时候，你只要看到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你觉得需要的话，你就跟他打个招呼，跟他讲话，然后看他有什么需要，然后给他多一点关心，给他多一点爱。我相信这就是主要我们这一个巴黎里面，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带给大家一些温暖和关心。
这个礼拜小牌我们刚才的教我们也讲到什么讲到那个就是叫什么主日跟安息日，对。那安息日的话，犹太安息日是从礼拜五的晚上天黑开始到礼拜六。那么他有这样问到，那我们现在到底守的是主日还是安息日？那么其实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是礼拜天是主复活的那一天，是主日。那主日他就是因为主在地上就说33年多，然后他的生活，他神降生为人，把神人二性调和了以后呢，然后神性带着人性然后他死而复活成为纳灵，纳灵浇灌是在主日浇灌。那么我们看这五旬节，他说五乘以十，那这个是我们分的吗？不是。五旬是什么意思？一旬就是十天，在他们讲五旬就是刚好50天。那刚好他从第八日，也就是主复活的那天是主日，那天一开始七个礼拜四十九，那然后他完美了以后再过一日，所以等于说他七然后七个七完整了以后呢，第八完全成熟了以后，第八个七日开始浇灌，所以这都很有意义的，从以前上算起来。那么当然祝棚节我们也知道，祝棚是犹太人收割，一年收割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庆祝。那么在如果弟兄说在祝棚节好像在七月嘛，那我们讲七月怎么可能收割？其实犹太的历法跟我们是不一样，今年的祝棚节是在9月23日礼拜天到9月30号的礼拜天，所以是刚好是收割以后的节日。Amen。
这周我们讲到的三个节期，初熟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实际上这三个节期都是收成的节期，对，你从这个，你光从年历上来看，可能觉得很奇怪一点。我猜啊，大概是因为大概地中海那边的那个气候跟传统的普通大陆气候不一样，所以那边农耕和收割的那个节期也不一样。But anyway， 无论如何，这三个节期都是收割的节期。那初熟节，我们知道它是收割大麦。然后五旬节是收割小麦，然后祝棚节的时候就是收割地上一切的产出。那我们从这个弟兄们教导我们的预表和预象里边，我们知道说大麦 是预表复活的基督，小麦是预表生产的基督，那这个地的一切产出就是预表这个基督的一切的丰富。那我们从另外一面，从这个也是从预表里面学到，我们知道说基督自己，这位个人的基督自己，当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这个实现和满足了逾越节的实际。那当他在这个三天后复活，也就是初熟节复活的时候，他满足了这个初熟节的这个实际。那个我们可以看见，在福音书里面讲到主耶稣在从坟墓里复活之后，他有一个地方讲到向玛利亚显现，那就是我们刚刚引到那个经节，但是他告诉玛利亚说不要碰他，因为他还没有升到父那里去。那个大麦预表复活，新鲜复活的基督。那我们也知道，也同样的在历史里边，这个五旬节里边召会的形成，也就是这个复活基督成了次生命的灵，进入到他的门徒里边，构成了召会的时候，那个是五旬节的一个应验。那就是这个基督作为一粒麦子，那里面用的是小麦这个字，然后产生了许多的子粒，也同样是小麦，然后构成一个饼，就是召会。那里边在利未记里面给我们看到五旬节那里边这个过节的礼，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是有两个饼，对不对？一个是预表犹太人的饼，一个是预表外邦人的饼，那两个饼都是有教的，证明这个构成召会的实际上是罪人。那这两个饼做成了一个初熟之物，也很有意思，同样是在复活的原则里做成一个初熟之物献给神。那我们知道在祝棚节的时候，祝棚节这个以色列人要收割美地一切的出产，收藏美地一切的出产，并且在那里向耶和华守节纪念，纪念也是很有意义的，纪念他们的神如何与他们同在。那好了，我们大概清楚了这个三个节期和三个节期所预表的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往更深处去一点，因为圣经里面所启示给我们一切的预表和预象，除了它客观的属灵解释以外，其实总有主观，还有一面是主观经历的属灵解释。那么首先我们讲到说，三个节期既然都是收割，预表着就是说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和经历中需要有收成，需要有收成。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如何在美地上劳苦，同样的我们今天也必须在基督里劳苦，我们才能有可能真正经历这三个节期里的收成。但是我们讲说在基督里劳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信息里面讲这个训练的时候，弟兄告诉我们，也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的劳苦必须是借着我们的灵，必须是借着我们的灵，因为我们知道基督一切的实际乃是借着他成为复活赐生命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灵里面，那也唯有借着我们操练我们的灵才能碰着这个灵。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必须要借着操练我们的灵，才可能产生复活的基督，新鲜复活的基督，才可能产生这个生，才可能产生生产的基督，才可能收藏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那今天我们如何运用我们生活中的时间，就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点。那我想其实如果可能弟兄姊妹你有见过这个劳地耕作的农夫，或者说是自己做这个农业的话，大概知道说这个在地上劳苦产出，这个要求你一天至少要工作十个小时，不可能比十个小时少，你在地上劳作产出，那意味着就是说他一天的生活，这个人一天的生活就是在那里劳力。那同样我们的原则，今天我们一天的生活 suppose 是不是也应该至少十个小时活在里面，但这个的的确确不容易，所以这就说出为什么要用劳苦这个字，劳苦这个字。那其实这个应该今天也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从早晨起来到晚上睡觉这一段的时间至少十个小时，我们真的需要去注意操练我们的灵，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 从我们那个灵里收取这样的收成。那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当我们每次聚集的时候，我们无论是小牌的聚集，我们无论是主日区里的聚集，我们无论是在特会的聚集，那个聚集实际上都应该是一种的过节，意思就是说那个聚集实际上都应该有某一种收成的基督被供应出来，先是供应给神，然后我们与神同享。但是当我们若在没有聚会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个人生活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操练我们的灵，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的时间是怎样花费的，我们也没有留意到我们经历了怎样的基督做我们的享受，做我们的收成，我们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任何的供物拿出来。所以若是我们这样子的生活，只凭着这个聚会的时间生活，你就发现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非常的贫穷。纵使我们有小牌聚会，纵使我们有主日聚会，纵使我们有各样的特会，纵使我们有一年七次的训练和节期，这些都没有办法代替，或者说这些必须都依靠我们平日所收成所产出的基督，否则的话这一切都是空的，都是贫穷的。当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却没有人能带来任何食物的时候，这个节怎么过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讲到在美地上劳苦的时候，我们真正要意识到的是，这一个实际今天至于我们，是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我们只有借着操练我们的灵，我们才能收得复活新鲜的基督，操练我们的灵才能这个真正去经历这一个产生的生命，操练我们的灵才能真正经历基督至于我们一切的丰富。感谢主。
出埃及记23:16说，又要守收割节，所收割的是你田间所种的劳碌得来的出俗之物，也要在年底从田里收藏你劳碌得来之物时守收藏节。他这里就是我们守节的时候，就看出他一直说我们劳碌所得来之物，说的就是我们在美地上劳苦。那我们在美地上劳苦，他这讲的是什么？今天我们知道美地的实际就是那灵，那我们就是需要在基督身上劳苦。对，就像刚才弟兄说的，我们在基督身上劳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在，不管我们在任何的经历中，不管外面的环境是什么样的，不管你在什么样的试炼里，我们总是要运用我们的灵来接触是灵的基督。不管你在外面有就给你加了什么样的环境或者是什么样的试炼，但是我们总是要操练我们里面调和的灵来接触这个复活的基督。这个就是我们在美地上的劳苦。当我们在美地上有劳苦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带来就是带来我们的产出，然后来献给神，让神得悦纳。那我其实在这篇信息讲的时候，我很摸着的就是祝棚节，弟兄在讲到祝棚节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他讲以色列人守祝棚节的时候，摩西吩咐他们要住在帐篷里。他说当时在我们受训的那4417个人中，他说神知道你们有多少人是住在帐篷里的，还有多少人是已经向这个世代妥协了的，有多少个人是已经深深扎根在这个地上的。我真的是很摸着这里讲的，我们在地上过的是祭坛和帐篷的生活，我们一切都应该是从简的。然后呢，我很摸着他是那个尼希米记8:14那里就说，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7月筑棚，并且要在歌城和耶路撒冷宣扬传布说，你们当上山去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叶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的宽阔处搭棚。被掳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日子直到那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过。于是众人大大的喜乐。 那主是吩咐他们用各样的树枝来搭棚，有棕树枝，我们知道棕树枝是深深的扎根，就是我们其实要深深扎根在基督里的，还有橄榄树枝，橄榄树上它是能产生出橄榄，能产生出油，那个油就预表纳灵，当我们越在包罗万有的基督里来经历并且享受基督，越运用我们的灵来接触这个复活的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越有棕树枝，越有橄榄树枝能来搭这样的棚。我真的是很摸着弟兄说，现在我们已经是在非常幕后的时期了，那我们是不是寄居在这里呢？还是我们真的是已经向这个世界妥协了呢？他说当时就是受训的那些人里，有多少人是说你就是不要去全世界了，你的子女，或者是你可以去全世界，但是你不要跟同工去结婚，就是他们对着主都是他们像他说这个很难相信这样的情形竟然还会发生在主的恢复里，但是主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那现在就是非常幕后的时期了，愿主能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限制，将我们能够全心全意地向着他，并且能够全力地在美地里劳苦，等主回来的时候，还有他讲到 first fruit 的那个初熟节，他说我们该有一个渴慕，因为初熟节这个其实 first fruit 在启示录里是预表我们渴慕成为初熟的果子，成为父的享受的，所以愿主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限制，将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劳苦，然后啊，主耶稣赞美主。
没有弟兄姊妹起来交通，其实啊，弟兄姊妹都应该有出产的，都有劳苦所得的果子啊，来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是吧？我想，也许从这个礼拜之后啊，每个弟兄姊妹都在主里面啊劳苦，在灵里面啊享受主，是吧？好让啊我们有所出产，是吧？好让我们有所分享啊，大家一起过节啊。那其实啊，我刚刚很这个。享受弟兄姊妹的交通呢，每个弟兄姊妹其实都说到一些不单单是我们所得到的一些从圣经上得到一些知识的，总有一些经历嘛，对吧？有说不晓得为什么传福音当初一直讲说为什么不晓得传福音，那也想到也讲到说不知道怎么喂养以为这喂养就是和人家一起读读经，那也有说这个在世上这个这么忙碌怎么会有安息呢？说是在心里得安息，是吧？那也有说我们在这样的劳苦是在灵里面这些如果弟兄姊妹注意听仔细听的话，其实这个东西应该都不是第一次讲的，是吧？如果弟兄姊妹好好的就是坚定持续你说像在地里的这个收成也是一样，你不是必须是每天在那边浇灌啊，在那边或者是除杂草啊，或者需要这个太阳，都是每天的，是吧？我们所以我们不能期望说好像直到一个礼拜小白聚会一下，或者主日聚会一下听听大家讲什么，然后自己在里面综合一下我也有东西了，是吧？那这个是比较起码的，但是就连这样你也要好好的在聚会里面好好运用操练灵，好好能够接触这位圣灵的基督。所以其实刚刚提到人常常看见环境常常就受影响不单单我们的魂里面也受搅扰但是就常常没有想到进到灵里面享受基督做我们的安息，享受基督做我们的食物，因为想说这个环境这么艰难这么多的麻烦心里就开始忧虑。所以你看到吗？人一直都活在这个心思里，因为我们这个人主要的就在我们的魂里面，我们的各个就在魂里面嘛。那我们这魂就借着我们身体所接触、所看见、所听到的受影响。 啊，就所以说操练灵，操练灵啊，要在独里劳苦，要在灵里面啊劳苦。你看到这个分别没有？同样，我们一天有24小时，大家都有24小时啊，这个都很公平。但你时间用在哪里呢？你劳苦劳苦在哪里呢？我刚刚讲说不要为必朽坏的食物劳力，你也可以为食物劳力啊。我们大家都要上班啊，啊，是不是都要啊养家糊口啊，是吧？啊，你也可以为那啊存到永远的生命的食物劳力，是吧？那你说，哎，这只能这样或那样吗？是吧？其实啊，你如果想想看，我们在世上劳苦只是为了啊养生生活而已，但是如果你是为了其他的啊更这个属世界的目的的话啊，就像啊刚刚姊妹讲了，哎，你就在世上扎根了啊，好像同样是扎根，你也可以在主里面扎根，也可以在世界上扎根。你们看到没有？很多东西都是同样的一件事，你可以坐在这件事情上，也可以坐在那件事情上，啊，你是为了什么呢？我们活在世上，难道只是为着吃饱了啊，然后就过去了吗？还是说我们能够看到神的心意，不仅啊让我们能够生存，而且能够享受它，能够在生活的过程中能够完成神的旨意。你们想到说我们人活着其实可以很有意义的不是只是为了说生了，哎呀，生下来然后就读书啊，这个长了知识啊，就能够找了个工作啊，就是能够养家糊口啊，是吧？那人也可以这样就过去了，但是我们能够满意于这样子一生的过去吗？还是说啊，我们啊能够在这样过程之中以神的这个旨意来过我们的生活呢？神也不会亏待我们呢，难道我们为了神我们就会挨肚子吗？会挨饿吗？神说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啊，神尚且养活他们，那更何况是我们呢，是吧？所以啊，不要为这个生命忧虑说吃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说穿什么神都知道我们所需要的在哪里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一切我们所需要的神都会加给我们。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有一个好像价值观有一个转变，是吧？世上有那么多东西在发生，在属灵界也有很多事情在发生，是吧？你难道只在世界上为着这个世界上事情上劳苦吗？是吧？还是说我们是有灵的人我们灵是活的人，我们可以凭着灵来生活呢？愿主怜悯我们。
我说这补充的说一下那个其实这一周包括上一周就讲到那个遮罪的时候前一周了，一个就讲到遮罪的时候，他我记得有一个次序哈，一个是就是献牛羊祭牲的血，献杀了以后呢，他这个血先就亚伦先拿到祭司的那个拿到帐幕里面放在那个遮罪盖上，然后呢在这个血呢又涂在那个坛的四周。其实你就看到就这里面其实先是要得到神公义的满足，所以说这个祭坛的血就是要先经过神满足神的公义，然后呢才是满足人的需要。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说它有个次序的关系。然后呢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也是一样，我们说我们人人做祭司，那么祭司我们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次序，就是说把人带给神，神带给人，其实好像有的时候可能还到说反了，也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其实首先一个就是说其实是有个次序关系，就是说先把人带给神，就是满足那个神义公义的要求，然后以后呢就是说神他才这个丰富他 能够进到我们里面，所以成为我们的供应。所以就是说这个是有个次序关系的。那么从这个次序关系里面看到那个神的创造，那神的创造为着人，就是为着神，为着神彰显神所创造的。所以他的这个是一个神的目的，就是为这创造这些人是为彰显神的。所以首先是要满足神的神的公义，神的需要，然后才就是这个神的公义才会神的丰富才会加添给我们，成为我们的和平和需要。所以这里面我就摸着的就是说，哎，就是我们这个初熟的果子也是一样，就是他那个他死了复活了，然后成为我们的。所以说神他先他这个那个基督也是，就是说先满足了神的要求，然后呢才成为那个神的就是给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的供应。所以就是说这里面一个次序，其实这个次序不是其实我的就是从这里面得着的就是说，哎，这个次序不是就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个是整整一个，就是说你要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就是要满足神的要求，这个是首先的，然后才在这个基础上才会就是我们被更新变化成为神的需要，而不是说我要想做什么东西然后神来满足我，这个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一个光景。所以也感谢主，就是说有这样的神的看见，其实给我们看见很多这样的对啊，昨天我们也听到，就是说其实就是我们看见多少，那么我们能够彰显多少。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看见，那么我们就彰显不出来。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就认识多少，就是能够给主做多少的见证。对，
七个节期，我们这两周都在读这个信息。我一个要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七个节期这个跟这个世俗的这种 holiday 这种概念，节假日的概念，把它分清。其实你如果去读圣经，其实我们要慢慢去体会为什么神要给以色列人设立这七个节期，恰恰就是为了让他们帮助他们反世俗化。因为以色列人的堕落其实就是从不遵守这七个节期开始，慢慢的，因为它不是我们想象中好像是一种在家里面轻松，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辛苦的事情。他要三次去朝圣，其实是一个全部你想象可以想象所有的以色列人几百万人，从以色列各地都要去耶路撒冷，而且还要带着自己的出产，带着自己的这个牛啊羊啊，这多辛苦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要首先要明白这个。其实神设立这些节期，就是要让以色列人不要忘记神，要保持，要让以色列人保持和神的这个亲近的关系。你看他对，首先逾越节，就是神把，其实这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现在不是在这里从一个历史的角度去学习这些以色列人的历史，其实我们是想让它应用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在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不要觉得这些节期好像是你要等一段时间你才能够在你身上发生，其实所有节期的都是已经发生过了，都是一个属灵上的实际，都可以应用在我们每天的个人生活里面。不要觉得好像我要等待一个什么时，我要等到去夏季训练，我去冬季训练我才能够经历到一个节期，这也对。但是另外一个角度说，其实这些节期的实际就是我们都在我们的属灵里面，我们的灵里面都是可以体会到的。所以你就光就你就去体会，其实而且你如果注意看它这个节期的设置是其实很有讲究。比如说其实我都建议我们把它全部把它记下来，其实就是一共是两组，一组是三个，然后中间有一个五旬节，一月份的就是逾越节、除酵节还有这个初熟节，然后到七月份就是吹角节，然后七月十号的遮罪日，然后七月十五号就是祝棚节，其实也就是收藏节。我觉得每一个都可以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需要，比如说遮罪日，你就一个去细想， 我们难道不需要逾越节吗？主在我们身上其实就是帮给我们做了赎罪的工作，我们需要经常去重温这个实际。我们需要，而且我们需要享受神，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出熟节，需要有，而且我们带我们吃的东西，这个除酵节七天帮助我们，其实告诉我们这个在这个我们世界上，我们要吃我们的属灵上的饮食，我们要有一个单纯纯粹的饮食，对我们的属灵生命也非常有帮助。然后这个五旬节是一个圣灵的浇灌，我们也很需要有这样的经纶的浇，就这样经纶的灵的浇灌，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中。然后如果去看再看后面的这个吹角节，吹角节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号召。吹角的时候，就是各地的人都里面也都有一个感觉，就包括说接下来我们要读的禧年，禧年的开始，每五十年一次的禧年的开始，就是开始于吹角。每五十年，你想想，每五十年的遮罪日那天，七月十号，这六位记二十五章，我们去读，就是各地都在大声的吹角，告诉禧年的来临。其实吹角节也是很有意义。所以讲来，然后收藏节，其实收藏节刚才说祝棚节，其实英文其实讲得很清楚，叫做 Tabernacles。祝棚节就是告诉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就像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同化。我们其实一直是住在，我们就是寄居者。圣经里面说我们是寄居者，所以不要被这个世界世俗化，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像刚才姊妹说，不要扎根于这个世界，而是应该扎根在主里面。所以我在其实是帮助的，就是就我的理解跟大家 review 一下这七个节日。其实每一个节日都非常有属灵上的意义，而且求主让我们在我们里面有每天都有享受这样的时机。
感谢主。我不知道弟兄们有没有摸到今天这个聚会的这个灵的这个流啊。我觉得其实我今天坦诚说，我其实是我的灵是比较下沉的，是不太，我也没有预备说要来申言。但是我觉得借着弟兄姊妹们的申言，我觉得我里面的灵在被眺望。那么其实我们说到这些节气也好，说到这些似乎上一周是我们更说到了享受，其实但是这一次这个圣灵的流到让我们看见说，这些节气在享受这些节气之前，我们先需要有在美丽上的劳苦。若我们没有劳苦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出产，我们就没有办法来享受这样的节气。那么其实从海英弟兄刚开始交通到说，我们甚至在我们在预备我们的小孩聚会的时候，在预备我们的圣言聚会的时候，对，我们是不是先要在美丽里面有劳苦？我们来到小孩聚会圣言，或者我们来到任何一个聚会为主圣言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说来凭着圣灵在这里的感动，然后我们有个灵感起来，是吧？然后我们就说出一些话来。那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说有些弟兄的确有这样的恩赐，但是对于我们一般的基督徒来说，我们需要在我们每日的生活里面，在美地经营，在美地劳苦。那么这可能就说到我们每日在一方面是对主的经历，一方面是在话语上的这个预备，然后那么这是一方面。那么我觉得另外一个我再次被眺望的被摸着的，就是关于我们在面对环境的时候，其实我已过了这一周非常的累，就是工作上面，我觉得其实我自己也那么因着累吧，然后其实就陷入到很多的这个心思的虚妄里面去，然后其实也就少了许多的怎么说对主的在灵里面的享受。所以但是弟兄们又再次的提醒我们，看到说，哎，我们在地上是过一个这个帐篷与寄居的生活，那么就看到我们的定命乃是在这个怎么说，乃是在这个属天的新耶路撒冷里面。所以其实借着弟兄，我觉得我今天 这个主题就怎么说，我可能有点语无伦次，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弟兄姊妹们，我很享受，我很得着弟兄姊妹们的供应在这里，那么使我再次把我的眼目从这个属地的事物转到这个属天的事物上面，然后重新开始的新的一天，开始的新的一周，在这七日的第一日，重新得着弟兄姊妹们的加力，感谢主，
感谢主。那昨天也是去那个去特会，那实际上讲到这个基督徒生活，那特别讲到几个顺序，祷告的生活啊，然后还有这个传福音的生活和这个牧养的生活，那最后还有这个什么扩增召会这些生活，那最主要讲到这个主要讲到最，因为昨天讲主要讲利未记，那主要讲到那个按手的这个事情。那又特别提醒我，那他这边转到按手呢，最主要就是说要连于基督哦。那我就在想这个当这个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是要有这个传福音，要有这个基督的留在我们里面。那就当这个福音朋友受浸的时候，我们也是按手在这个福音朋友的头上，然后把它浸在水里面，实际上那也是代表我们把这个出手果子献给这个基督，然后或者把这个本身这个有基督的这个成分呢也献给神。那所以呢，我们在想说不管我们在基督徒做这基督徒生活呢，我们祷告生活我们一定是要有，那至于传福音生活我们可能就有点欠缺，因为有时候可能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可能在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感觉就是有点不太一样。那但是我突然想到我们最近公司换了老板，我的头的头啊都换了，那他从德州来，那然后德州来，然后来这个纽泽西等于说到我们这些employee开会啊。那第一个我想到的事情是，哎，我碰到他，我至少可能要讲些什么，那基本上可能讲自己做的事情。那第二，如果他，我那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哎，我的福音阅历是不是挂在那边了？我顺便做个广告。那如果要订福音阅历，大家到书房订。那我就突然想，哎，如果说他来的时候，如果来我这边，来我的这个这个 cubicle 的话，然后就可能看到这个基督徒，哎，或是怎么样，看到福音阅历这些，他我们那时候也可以把这可能跟他传福音或是讲福音方面的东西了。那不知道那时候就是第一感觉是，哎，我的福音是不是阅历是不是挂的看得到的地方？那我不知道，那感觉特别奇怪，特别奇妙。那所以我在想说，我们日常生活呢，可能真的是不管是祷告，然后第二个是传福音。那传福音呢，可能真的是借这个主的各样的给我们的智慧呢，然后不管是我们在言语上跟福音朋友们讲话，或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这个行动中，那最主要就是我们每天也要是能按手，然后不管是我把我们想立的东西呢，经由这个按手跟基督有连结，那让我们每天都能有享受这个基督的这个在我们面前做我们的实际，那这样我们就能在这个出手节呢，我们就真的能把这个我们享受的不管是基督或是我们自己享受的里面主住的基督，真的能献给神，感谢主。
我们在美地上劳苦，这个目的不仅是有自己吃的，也是可以给别人有吃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去读经去祷告，其实我们自己有享受，那么关键的时候在聚会里面我们可以分享给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大家供应给大家。那么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都需要有一些劳苦，这是出于一种爱的关系，就是说我不能说弟兄姊妹来了我们没有什么供应的，然后啊我们好啊什么，然后就回家了，我觉得那样是亏欠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应该有劳苦的时候，在聚会的时候我们来分享给弟兄姊妹，这样的话呢可以使大家这个都有收获嘛，对吧？那当然我们在这边的弟兄姊妹都是信主很有一段时间的，我想我们对主都有心，那么我们需要，确实是需要在日常的时候更多的劳苦，更多的经历基督，然后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或不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在我们身边的朋友啊，我们在像子康说我们的同事那边，我们都有一些东西可以供应出来。 那么我就回想，就是说一下我的见证。以前小牌聚会我有时候不是很准备，因为我主日准备，但是我小牌反倒不怎么准备，因为我小牌觉得大家都很 relax， 就是说也许不需要那么多的 food， 其实那个是错误的。在任何一个聚会我们都应该有预备，有了预备好，在这个聚会里我们有所供应给大家，这也是出于一种爱的关系。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属灵我们太讲操练灵有一点危险，我们有时候我们需要用意志力，有时候我没有灵感，但是我需要用意志力，就是说这个到时候了，开饭了，你不管你有没有 ready， 你要把饭端上来，把菜端上来了，就是说我也许今天就像朋友说，我今天很down很down，但是到了聚会的时候我不能再down下去了，我需要用我的意志力来供应弟兄姊妹的。那么我这个上个周五小牌在我们家，我就想要邀请谁啊，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喜欢，就都把他们邀请一下。剩下那些我好像不太有感觉的弟兄姊妹，我就在想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主动去邀请他，因为他不常来，我或者我有时候邀请他不回话，我就不再能邀请了。那我就想弟兄姊妹们，那些久不聚会的弟兄姊妹，实际上他们也蛮辛苦的，蛮可怜的。你说在这世界上大家都是在劳苦重担的情况下，虽然他不能常来聚会，但是作为我可以体会到他们一定也是很辛苦，就是说，所以我就是这样一种想法，就想到我就把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可以邀请来，所以我就给所有人都发了邀请，我是一个一个给所有人发，不是群发的。那么后来还是很多人没有来，只来了两三位。That's good, that's all right， 我以后还会这样做，对不对？我不是靠着我的好恶的感觉来邀请弟兄姊妹，而是出于弟兄姊妹的需要，每一个人都需要回到神的家中，每一个人都是在外面流浪的，都是辛苦的。虽然他远离神，但是神都是愿意他们回来。
Amen。
我还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点，就是祝棚节这个事情。祝棚节这个事情，这一次的训练我觉得特别的新鲜。这个祝棚节在中文圣经里面又叫这个收藏节，对，收藏节。那很有意思，我觉得其实你可以从两面考虑。对于我们的神来讲，就是收藏节；对于我们来讲，就是祝棚节。我们知道这个祝棚节，同样的，它有一个预表要来的千年国度。那千年国的开始是开始于基督公开的显现。基督公开显现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审判他的家，根据他的奴仆和他的子民在恩典的时代对基督享受的程度，有这样一个审判。审判之后，我们都知道有这么一批得胜者，会到这个千年国度里边，与基督同享这个一千年作王的时期。很有意思的，这一次这个信息给我看见，千年国同样就是由这个祝棚节所预表的，是一段纪念和回忆的日子，我觉得特别奇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人要过祝棚节，是因为他们要纪念这个耶和华神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乃是住在帐篷里。那同样我们也知道，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神就住在帐篷里。那这个就我们今天来说，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都要作为每一个得救的人，我们都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我们都要面对那一个千年国度开始。那我们都要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在那个千年国度那一千年的时间里边，我们有没有可纪念和可回忆的。那所以这个就是弟兄们在那个信息里面他讲说，我们是不是向地妥协了，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向世界妥协了，我们的心里是不是还爱这个世界任何的东西。其实这个恩典的时期真的是为着我们的，但它是为着我们这个你可以说是收留和储存我们与神的回忆，我们与神的回忆。那我们可能有在不顺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下沉的时候，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你这样去想，
当你在那个千年国度那一千年里的时候，你会不会回忆到今天，当你这样下沉，你这样软弱的时候，你的救主，你的神怎样住在你的帐篷里。那我们有可能蒙神祝福的时候，神祝福我们好房子，神祝福我们好事业，神祝福我们好学业，但是你要记得，当千年国度里面这一切都被除去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个回忆，是当你外面承受神这样的祝福的时候，你和你的神怎样一同住在帐篷里。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受提醒，但是也很得鼓舞。其实今天我们都在预备这个要来的祝棚节，到那一天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看我们有没有这些我们与神一同的回忆，有没有那些这个橄榄树、棕树、石榴树，它们的树枝与树叶，这样做成我们一个棚子，在地上的一个小帐篷，在那个帐篷里边，我们自己跟我们的神是一同居住过的。感谢主。
分钟。好，没有，我们祷告一下。
谢谢你，主啊，赞美你的血已经遮盖了我们，主啊，让我们真是可以一直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也把我们的眼睛更是变成了鸽子的眼睛，主啊，一直的注目在你的身上，主啊，把我们的眼目从地转向那天，主啊，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是在过一个祭坛与帐篷的生活，主哦，你说哦，主啊，你不求我们离开这世界，但是主啊，你却求父神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主耶稣，我们愿意一直的来到你的面前。面前，然后主耶稣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阿门。主啊，感谢你。
阿门。
谢谢你借着弟兄姊妹的交通向我们说话。
阿门。
让我们在美地里面劳苦，
把
收束的果子献给你。
阿门。
一同享受各种各样的节期。
阿门。
享受你的自己。
阿门。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阿门。
我们爱你。
阿门。
阿门。主啊，我们爱你。
阿门。
哦，你就是那节期。
阿门。
哦，你就是那享受。
是。
哦，主啊，我们让我们单单的来到你的面前。
阿门。
哦，就是享受你。
阿门。
哦，享受你做我们的使命。
阿门。
哦，主啊，有没有我们有这一颗愿意的心？
对。
哦，现在你是爱你的。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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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
你们
是感谢主，
你们
对为了你的节期感谢你，
阿门，
你们
感谢你是我们的享受，
你们
我们的杯中的份，
阿门，
每个人里面都有你宝贵的圣灵，
你们
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扶持，
阿门，你
们加强我们里面的圣灵的感动，
阿门，
圣灵的供应，
阿门。
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家，都在你手中。
阿门。
阿门。
谢主。